多谢今日咧，阿郑姑娘咧为我哋预备咧嘅讲题《万世传颂的家谱》。
好，咁唔该晒头先主席带领我哋读出今日咧我要讲嘅经文《万世传颂嘅家谱》。咁咧头先读出家谱里边咧，其实都有即系充满好多人嘅名字，系嘛？咁睇上去咧，可能我自己都会觉得好沉闷。啊，读圣经嘅时候咧，可能都容易咧扫过咗去就算啦。咁但系家谱咧，对于以色列人嚟讲系十分之重要嘅。以色列人佢哋供祭司嘅职任、作族长、被算做勇士等等，都系按住家谱嚟到去点名。如果佢名字冇记录喺家谱嘅当中，就唔可以得任何嘅份。喺新约嘅里边，马太福音同埋路加福音都有家谱嘅记载，两者都系耶稣基督嘅家谱。今日我特别想同大家讲嘅就系马太福音嘅家谱。有人话马太家谱系以犹太人为主要嘅写作对象，因为头先我哋当中读到嘅名字，譬如系犹大、路德、大卫、乌西亚、希西家、约西亚等等，都容易令人联想起犹太人历史当中发生嘅一啲大事。除此之外，马太家谱嘅记载方式，头先我开始读嘅时候系由亚伯拉罕开始做起头嘅，直到耶稣基督先至完结。呢一个从最远古嘅祖先作为家谱起头嘅记载方式，系同犹太人一般写家谱嘅次序系一样嘅。所以我哋话呢一个以犹太人作为主要对象嘅家谱啦。这个家谱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其他的家谱不会有的。原来马太家谱当中出现了好几位女人的名字。有圣经学者提到，其实家谱只是会将男性的名字写入去的。现在女子的名字在家谱当中来出现，实在是惹人注目。让我们都一同来到宏观来看一看这个马太家谱先。刚才主席开始读的时候呢，是我们见到家谱是在整个的马太福音开头的部分。那么我将它定为1至17节。那么接住下来的18至到25节呢，我称之为家谱的下文。它是介绍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而1至17节同埋18至到25节呢两段嘅经文都系息息相关嘅。家谱一起头就讲到亚伯拉罕嘅后裔、大卫嘅子孙、耶稣基督嘅家谱。家谱一开始就已经讲明呢一个系乜嘢嘅家谱呢？系耶稣基督嘅家谱。从原文嚟到去睇，家谱一开始咧就表明呢一个系起源嘅记录。呢一个记录嘅目的就系要将耶稣基督置身在人类历史的当中。接下来我会将整个家谱按住一章十七节那个作者的分段来到做一个的分法。在第一个的分段，即是二节至到六节上，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在这个的段落的里面，其中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我先讲到家谱当中出现了四个女人啦。这四个女人分别是他玛、拉合、路德、乌利亚的妻子。这里没有提到乌利亚的妻子的名字，我们等阵再讲。马太家谱出现了这四位女子的名字，究竟是偶然还是是刻意的呢？不如首先我哋都用少少嘅时间一同你要睇睇呢几位出现喺马太家谱嘅女子佢哋背后嘅故事先。一章三节，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其实犹大同他玛佢哋系老爷同埋媳妇嘅关系。心水清嘅朋友会即刻諗到，咦，咁佢哋乜唔系夫妇嚟嘅咩？原来他玛的丈夫死了之后，根据犹太人的惯例，他丈夫的兄弟是有责任为他留后。 使她丈夫的名号宗族不会因此而中断。但是犹大的自私并没有遵守到这个惯例，最后他玛从他老爷犹大身上才得到怀孕生子的机会。犹太人家谱背后就述说了其中这个迦南女子他玛的故事。拉合出现在一章五节的里面，拉合她都是迦南人，是耶利哥城的一位妓女。旧约约书亚记当中就记载了这名外邦女子的故事。当约书亚派出两个探子去到耶利哥探听风声的时候，两个探子被耶利哥人追捕，妓女拉合竟然冒住危险将两个人收藏在自己的家，使到这两名探子避过了耶利哥人的追捕。妓女拉合更加把握机会找住从耶和华而来的祝福，后来这名外邦的女子更因为她的信心救了她全家。另一位的女子同样出现在一章五节，路德。相信路德的故事大家更为熟悉。路德她是摩押人，这名外邦女子的丈夫死了之后，她愿意跟随婆婆并决意追随以色列的神。后来她嫁给夫家的一个近亲波亚斯，结果和波亚斯生了俄比德。这名外邦女子后来更成为大卫王的曾祖母。第四位的女子，刚才讲到乌里亚的妻子是哪位呢？原来是拔士巴，她是客人的妻。大卫她贪恋这名外邦女子的美色，将别人的妻子抢过来和她行淫。除此之外，大卫更设计谋害乌里亚。这里背后隐藏的故事原来是有关大卫和拔士巴行淫的故事，后来他们生了所罗门。我们从这些女性故事的当中，我们看见原来这四名女子出现在马太家谱，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的特点。这四个女人她们都是外邦的女子，她们并非是犹太人的身份。在旧约的时代，犹太人呢，她们一直坚定地认为只有她们才是上帝拣选神的子民。所以在一个这么荣耀的尼赛亚的家谱的里面，竟然出现四个女子还是外邦的女子，对于大部分的犹太人来讲都是很难接受的。况且家谱是犹太人用来建立纯正根源的记录，他们非常珍而重之。有些犹太人更因为自己纯正的犹太人血统而引以为傲的。这样外邦人的名字在家谱当中出现，岂不是污染了整个犹太人纯正的血统吗？很明显，这些出现在犹太人家谱当中的女性并非偶然，甚至这些外邦女子的出现正正就是要突出耶稣普系的参杂性，告诉读者知道这些愿意追随主的外邦妇女，她们一样被接纳成为神家里面的一员，并且神愿意使用被犹太人厌弃的外邦人成为了耶稣基督的祖先。我们可以见到马太加普一早已经暗示了耶稣他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这个身份，亦都是要为外邦人带来拯救的。犹太人要知道神能够以大能加入人类的历史当中，外邦人从来都不是神计划之外的，他们早已经包含在神救恩历史的当中。我们再一同看第二个分段，六节下至到十一节，从大卫王至到耶哥尼亚，亦即是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刚才我们读出这些的名单，在第二个分段的里面其实是一个王族的名单。这让我再一提他们当中的名字。在第二个分段 这个王族的名单，其中有大卫、所罗门、罗波安、阿比亚、阿撒、约沙法、约兰、乌西亚等等。原来在这个王族的名单里面，我先看到第一位呢是大卫，直到最后一位耶哥尼亚。原来他们分别是代表犹大国第一位和最后一位的王。当王朝没落的时候，所有以色列的余民被掳到巴比伦，在这个阶段没有人继承大卫王的宝座。让我们一起留意一下，在这个王族名单里面有些特别的地方。刚才我们开始看家谱的时候，都用某某生某某这个记载的方式来到写家谱的。例如一开始的时候有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我们呢很容易就认为前者是直接生出后者，但是原来生这个字除了呢真的生他出来生殖的意思之外，原文呢还可以解作扮演他的父母的角色。我尝试举其中一个例子，经文一章八节，约兰生乌西亚。我们翻查旧约有关的资料，我们可以发现约兰的后代其实呢当中是有好多好几位的。但原来这些名字都是被作者来到删除了。其实这些名字呢按次序呢是有阿哈谢、约雅斯、阿玛谢、阿撒利亚，其实又叫做乌西亚。但马太加普只是将约兰至到乌西亚的名字来到写下去。我们看回旧约资料的记录就知道，原来不是约兰直接生乌西亚，我们只可以说约兰是乌西亚的祖先。相对于这个某某生某某的家谱的记载惯例，头先出现那几位女性，当他们出现在家谱的时候就打破了这个的常规了。当女性出现在家谱的时候用上了某某从某某生某某这个记载的方式。这个记载方式特别的地方就是直接表示了那个人的来源。好像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就是讲紧法勒斯确确实实是由犹大和他玛所生的。撒门从拉合士生波亚斯，就是讲紧法勒斯确确实实是由撒门和拉合所生的。如此类推，我们可以见到俄比德确确实实是由波亚斯和路德所生，所罗门亦都是确确实实由大卫和拔士巴所生。这个记载的方式不容许人拆除这些女人的名字，这个实在是神很刻意的安排，就是要将这些女性安放在犹太人的家谱的里面，要让他们参与在神对普世的计划的当中。就算犹太人感到很惊讶，这些外邦女性的名字都是要收藏在家谱的里面，不容许抹掉。我们再一起来到看家谱第三个的分段，十二至到十六节，是从迁至巴比伦之后到基督的部分。作者以这几位女性的故事，原来呢是衬托出耶稣基督的故事。我们刚才讲了很多关于这几位的女性，我们觉得他在家谱的当中都非常之突出，原来呢好戏呢在后头。原来他们的故事是要来衬托出耶稣基督的故事。刚才我讲到了家谱第二个分段是一个王族的家谱线，王族的名单。虽然犹大王朝已经完结，但是王位的继承权呢还是要继续延续下去的。 大家都在追寻哪一位是继承王位的人物呢？而经文的高峰就落在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出身，耶稣他就继承了整个王族的血统。我们一起来看十六节的经文，让我们同心诵读一章十六节。预备起，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我们见到经文当玛利亚出现的时候，同样用某某生某某，是吗？这个的记载方式看下去跟头先那四位女性出现的记载方式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原来呢是有很大的不同。若果按照刚才那几位女性出现那个写作的方式，经文一章十六节这里应该写为约瑟从玛利亚生耶稣，但是我们见到一章十六节经文的表达是写着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并不是约瑟从玛利亚生耶稣。原来这个记载的方法是跟头先记载方法是与别不同。原来第十六节中所用上生这个的动词，原文是用了被动的语态，同之前那四位女性出现的时候同样用生这个字所表达的意思是完全不同的。被动的语态是表示个主体的行动是取决于他物，即是讲紧要表明玛利亚生耶稣这个行动不是取决于他未婚夫约瑟。这样我们很清楚将耶稣的出身和之前所提及的男性区别出来。这个讲法亦都在接下来家谱接下来的下文十八至到二十五章当中更加清晰来到表达。经文十八至二十五节家谱的下文论到耶稣基督降生的事的时候，清楚提到玛利亚是从圣灵怀了孕。这个信息和我刚才所讲是从玛利亚生的这个信息不谋而合。还有当耶稣在家谱出现的时候，经文特别用了那称为基督的来到描述耶稣。基督的希伯来文翻出来就是尼赛亚。马太加普想特别话给读者听，耶稣就是犹太人历史当中一直盼望的救主，就是神应许要降生的救主。只是这位的救主不单单是以色列民的救主，他是全地的救主。在旧约的时候，耶和华已经多番多次向他的以色列民来到去表示，他们被拣选做神的子民，并不是叫他们独享神所赐的福气。以色列民作为神 的子民，作为神的选民，他们是有他们特别的使命。旧约当中一直很强调神子民和其他人的关系。神子民呢，他们不是自己分别出来呢自己 来到呢生活。原来耶和华是叫神的子民要在万民当中作属他的子民。我拣选了旧约其中两节的经文提到这一点。旧约出埃及记十九章五节，让我读出。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历代志上十六章八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经文所指的万民，原文直指外邦人。原来以色列民作见证的场景是在未信的人的当中。 原来神一早已经俾咗佢哋一个嘅场景，就系、是、要佢嘅子民喺其他未信嘅群体当中作属神嘅见证。喺旧约里面，神嘅子民点样做见证呢？佢哋系做群体嘅见证嘅。神嘅子民，佢哋唔系单个去作见证，佢哋系整个群体表现出神自己嘅真实。佢哋系整个嘅群体表现出佢哋所信嘅神系有别于其他嘅神灵。当神嘅子民佢哋活出美好嘅见证嘅时候，就吸引其他嘅民族嚟到跟随以色列嘅神。所以以色列民作为被拣选嘅一群，佢哋唔单单承受咗从神而嚟嘅祝福，神仲要佢哋成为祝福别人嘅器皿。弟兄姊妹，喺今天嘅里面，我哋同样读到马太福音嘅家谱，对我哋又有乜嘢嘅意义呢？马太家谱对我哋今天嘅意义，并唔停留喺历史记录嘅上面。早期教父爱任楼，佢指出福音书作者以人类历史当中嘅耶稣作为开始，让到广大嘅读者睇见呢一位谦卑并且有血有肉嘅耶稣。除此之外，我哋睇见马太家谱当中嘅细节，其实都可以带俾我哋好多信仰上面嘅思考。就算系未信主嘅朋友，佢哋都可以透过神对外邦女子嘅恩领，认识神对罪人嘅看顾。原来神可以使用呢啲卑微嘅人，甚至系俾人厌弃嘅人，造就出佢自己伟大嘅领袖出嚟。家谱当中呢啲卑微嘅妇女就成为咗耶稣嘅祖先。呢一位亚伯拉罕嘅后裔，大卫嘅子孙耶稣基督，佢喺整份嘅家谱当中一直成为人追寻嘅对象。亚伯拉罕被立为多国之父，耶和华应许君王会从佢嘅后裔而出，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佢嘅后裔得福。耶稣就系承受应许嘅后嗣，唔单单系咁，地上嘅万国都要因耶稣嚟到得福。弟兄姊妹，今日我哋都因为信而成为亚伯拉罕嘅后裔。因着我哋信靠呢位嘅耶稣，我哋唔系靠住血缘或者好行为，我哋呢都系被神拣选。我哋得着神嘅赐福之后，我哋点样先能够圆满基督对万族嘅心意呢？家谱嘅信息冇因为佢嘅完结而结束，反而继续带出下文同埋整个马太福音嘅信息。嗰位叫以色列人期待已久嘅尼赛亚，要成为全人类嘅救主，这个大好的信息一直去到马太福音第28章表露无遗。马太福音28章18至20节经文都提到，耶稣他差遣跟从他的门徒往普天下去，使万民都可以得闻主的福音，作主的门徒。万民直指外邦人，今日一切愿意悔改来到神面前的人，包括外邦人，都可以成为神的子民，因为神的救恩是关乎全人类的。弟兄姊妹，神并没有忘记外邦人。今日我们大家都很努力在我们的屋企里面向未信的家人来到去传福音作见证。我们也在我们工作岗位尽我们的本分来到去作见证。这个是非常之美好的一件事。但是可惜的是，当我们环顾整个世界，在全球人口的当中，原来还有三分之二是未信主的。不单单是这样，在这些的人口的当中，在这群未信主人口当中，还有一些所谓的未得之民。未得之民就是他们根本连耶稣的名字他们都未听过的。他们呢没办法在信仰上面自力更生。 他们必须靠着外来的力量，例如一些基督徒进到去这些群体，例如一些宣教士进到去这些群体，来到帮助他们在信仰上面自立。神的心意还未满足，这些的美德之民，我先所提的，他们不是听过耶稣基督而不信，原来他们连听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他们族群的当中连一个基督徒都没有。罗马书十章十四节的经文，让我们同心一同诵读，预备起。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有个最新的统计表示，以现时全球的宣教士的数目，对比现时全球未得之民的数目，原来讲紧一位宣教士要牧养二十几万未得的人口。这个的比例我们听上去都觉得很夸张，但是原来这个比例已经改善了。原来再多几十年前，当宣教士人数更加少的时候，原来这个比例是讲紧一对一百万，即是讲紧一个宣教士他的牧养的人口有成一百万。这个是怎样可能的事呢？今日面对广大的未得之民，我们可以怎样圆满基督对万族的心意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资源的分配上面，将现有的人力资源、财力资源、祷告的资源等等重新来到去做分配呢？有人说穆斯林是现在最难信主的群体，对于这个的论调我没办法认同。因为世上当今世上很多地方的穆斯林，其实他们并不是排斥福音的，他们只是没有机会来到听过福音，因为至今还有很大片的人口是没有一个宣教士、没有一个基督徒在他们的当中来到向他们传讲耶稣，甚至他们未见过一个基督徒在当中来到怎样去生活。今日其实很多封闭之门已经向我们大开，但是今日已经向我们打开的福音之门，不代表听日呢同样可以呢 让基督徒、让宣教士随便的进去。好多以往已经打开的福音大门，今天已经逐渐收窄和关闭。在一些地方，宣教士想再拿一些签证进到这个国家去工作的时候，已经非常困难了。弟兄姊妹，神呢并没有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亲身去到宣教工场里面去作见证，但是因着全球化的缘故，我们社区当中其实已经出现了来自很多福音封闭地方的人口。如果我们完了崇拜之后去出行出去，已经见到呢其实有印尼人、印尼的女佣，在我们社区当中有巴基斯坦人，有印度人，我们再出去尖沙咀行街的时候会见到很多的非洲人。原来神已经将他们带在我们的社区的当中了。印尼女佣是讲紧原来是全球最多穆斯林的国家来的。我们可以立志装备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社区当中去接触这些来自福音封闭国度的人。我们还可以在祷告上面学习更多为某个未得福音的民族来到去祷告。这样不论前线后方，我们原来已经可以一起参与在主对万族的计划当中。最近我们看到新闻，知道呢有两个日本人被极端的伊斯兰组织挟持。这个极端的伊斯兰组织 ISIS 并且要求日本在三日的限期之内给他们大量的赎金，否则呢就要杀死这两个日本人。 咁寻晚11点到啦，我就收喺网上边嘅新闻咧，收到其中一个嘅消息，就系讲紧其中一位嘅日本人咧已经遇害啦。咁另外一位还系在生嘅日本人咧，就嚟到作出呼吁，希望佢嘅家人都可以咧，谂办法营救。弟兄姊妹，当我哋睇到呢啲消息嘅时候，唔好轻易咧嚟到即系过咗佢就算。我哋咧原来可以停低落嚟，为嗰啲被挟持嘅人嚟到去祷告，为嗰啲咧伊斯兰嘅群体嚟到去祷告。因为若果我哋唔系佢哋祈祷嘅时候，呢班未信嘅伊斯兰嘅群体，佢都唔懂得咧为自己去祈祷。原来呢一啲就系我哋今日即刻咧可以做到嘅。愿意我哋都把握今天我哋有嘅力量，将人力资源、财力资源、祷告嘅资源都优先送到去呢啲宣教资源最缺乏嘅地方，圆满基督对万族嘅心意。与我哋同心嚟到去祷告。亲爱的主，亲爱的父神，多谢你，因为我哋今天因着信就成为咗亚伯拉罕嘅后裔，得着从神而来众多的福气。主，我们知道在普世万民的当中，原来还有很多是未曾认识你的名字。主，我求你都将这些群体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主，教导我们学习怎样为这些群体来到去祷告。主，教导我们怎样将我们有的资源都可以投放在这些地方的福音工作的当中，去圆满你自己的心意。主，求你去帮助我们，我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主基督宝贵圣名而求，阿们。
亚伯拉罕的神，
天父，愿你将万族万民摆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把握在世寄居短暂的日子，为主多得灵魂。又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